感谢主，让我们又回到神的家里面，一起来学习神的话。神的话真的很奇妙，真的盼望我们就是在这个圣诞节，准备我们的心迎接新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里面，可以从神的话里面得到鼓励帮助，然后能够真的在饶恕的功课上面真的有进步。在我们心里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组织，我们是恨在心里，而且真的能够把我们的心完全的打开，让主的自由、主的释放充满我们的心。感谢主，让我们在这个感恩节里面有美好的聚会，也预备在下周礼拜六能够在这边有这个圣诞节的活动，都是充满快乐的。让我们的心能够常常快乐，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心里很多的地方可能是幽暗，还是还有一些的困难的地方，都在主的恩典里面被光明所充满。当我们在仔细看这个腓立门书的时间，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配得一切荣耀赞美的主啊。就当我们用心灵诚实敬拜你的时间，愿你悦纳我们的敬拜。当我们在这个时间打开你的话，主啊，你的话就是我们早前的灯，路上的光，让你的话就照耀我们的心，然后让我们的生命因为你的圣灵透过你的真理能够完全的得到改造。主啊，就求你的圣灵把你的话解开，让你的话在弟兄姊妹的心里发出这个亮光。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前一次我讲到跟大家分享，就是你有没有发过怒啊？我有，你都有啊。今天我就跟大家问一个问题，你饶恕过人没？你还需要人饶恕你吗？我们小的时候常常跟周边的邻居有争吵，对不对？爸爸妈妈就走过来帮我们解释，然后鼓励我们去原谅对方，很快我们就跟邻居一起开开心心的玩。倘若大人好像这些小孩子一样，你看世界多美好。可能你都讲过一句话，就说他竟然对我做这个事，我永远不会饶恕他的。还是你曾经也讲过，你说这样子的话，我一丝都不会原谅你的。甚至于你在心底里，可能你跟自己说，我竟然做这样子的事情，我永远不能饶恕我自己。无论在家庭，在工作的单位，甚至在教会里面，我们也可能曾经用我们的言语行动伤害过我们的朋友、挚爱、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在心里需要他们来饶恕我们。或许你需要人饶恕，你也希望能够饶恕人，但是很容易我们就把这个东西放在心里，慢慢就掉蛋，然后就不了了之。然后我们有时会觉得饶恕人真的很难的一件事，但是好多人告诉我们说，这些不饶恕人的恨在心里不好的感觉，就好像一个毒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受它影响，我们都不知道。它是藏在我们的心里、心灵的深处，就停留在哪边，就好像这个癌细胞慢慢慢慢长大，让身体往后会受很大的伤害。有那个神的使用的仆人，他的名字叫彼得·史卡吉罗 （Peter Scarsero）， 他写了一本书叫《培养高 EQ》，就是情商的一个灵命。 emotionally healthy spirituality。他在书中曾经这样子形容，他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外显的生命，就好像一个浮冰在水面上，这个冰在水面上的只有占大概10%，其实在水下面它占90%看不见。有很多我们生命当中可能在外表表现出来很好，但是在内心深处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我们信主10年20年都好像没有真正改变过。所以这本书的作者就鼓励我们要面对深藏在我们心里非常重要的一些东西，然后求神进到哪边把这个生命改变，然后让我们真正能够成为一个丰盛生命的一个基督徒。你相信会这样子吗？我在念神学的时间，有一个传道人跟我们讲，他是个黑人的牧师，他的教会有超过10000个信徒，然后在他教会里面，他下到一个结论，就是他发现好多弟兄姊妹外表是表达信主了，也是很金钱的在教会里面服侍，但是他们内心里面有一样东西还没有完全的解决，就是在心里还有不饶恕的地方，这个成为一个藏在心里的恨，也影响到他们有很多很奇怪的表现。我们最近在美国，因为有白人的警察把黑人杀掉，然后就产生很大的暴动，不管在中部，现在在纽约里面都已经有很多的游行，在华盛顿也是。当我有机会跟一些黑人的弟兄姊妹在聊天的时间，我以为他们连总统已经是黑人了，所以应该对黑人在整个美国社会的地位应该会比较宽阔一点，开心一点。但是我就发现他们在心底里还是有一种的很奇怪的恨，还是感觉自己被剥削，还是好像是没有完全的得到一个释放自由一样。难怪最近所发生的事情有这样子多人跑到在路上来互动。在心底里，这个牧师说他们就是有一个不饶恕的情况，就带来他们灵命没办法去有一个很完整的成长。有一个牧师他在辅导很多的弟兄姊妹，他跟我们这样讲，他说他发现很多人他们长期有疼痛腰酸背痛，都是因为心里还存一些恨，没有完全的得到释放。这个不饶恕的现象影响他们的身体，影响他们的精神。有很多这样子的研究，大家有时间在网上可以看到，就是饶恕人带来很多生命的释放，甚至于可能命都比较长。但是不能饶恕在心里产生的影响，有时真的我们很难去想象，好像身体里面会产生一些化学的影响，让我们身体都受伤，变成有病。所以有一些人说，哎呀，看到你这样做，我在忍耐你啊，我等你啊，我忍你啊，忍到一个地步会溃疡都出来，甚至于精神出现问题。我们发现不单止不饶恕影响我们的身体，而且还会影响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刚才曹敏弟兄跟我们分享神的话，就是真的在圣经主导文里面耶稣说过，倘若我们不饶恕人的过犯，天父又怎么样也不饶恕我们的过犯。就是说当我们不饶恕别人的时间，会直接影响我们跟父神之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圣经当中其中一段很短的经文， 大家刚才已经差不多把圣经66卷的其中一卷读完了，所以你说读圣经很难，不是不难啊，你大概用20分钟内的时间已经可以看完一卷的圣经。这一卷圣经叫腓利门书。这一本书是什么书呢？这一本书你读的时间你会发现，就是好像使徒保罗写一封私人的信给他的一个弟兄叫腓利门。这一本书就是保罗跟提摩太写信给哥罗西教会的一个领袖，这个领袖的名字就叫腓利门。他的家开放成为一个家庭的教会，所以哥罗西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就在他的家里一起来聚会。这一本书很特别，就是一个很私人的信。他讲的内容是什么呢？他就是讲到保罗，他希望腓利门能够饶恕他的一个以前的奴隶，这个奴隶的名字叫阿里西姆。腓利门这个字在希腊文就是一个兄弟的爱，这个爱的意思。这个阿里西姆这个字在希腊文就是表达出一个有益处的益处的意思。这个腓利门书就是让腓利门要饶恕阿里西姆。阿里西姆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在圣经的内容里面，还有一些圣经的这些研究的人告诉我们，原来他本来就是腓利门的一个奴隶。我们现在就没有奴隶了，在哪个时代还是非常普遍有奴隶帮一些的家庭。奴隶就是整个家族的财产。他本来是腓利门的那个奴隶，后来他偷家人的钱，偷钱以后他就逃跑，一路就逃跑，就后来就去到这个罗马的地方，在哪边也是因为其他的原因，他就被抓，然后就在监狱里面。原来当时倘若一个奴隶离开主人被抓的话，他可以被判死刑的，甚至于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就想象这个阿里西姆犯很大的罪，而且他偷钱罪加一等，所以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状态。保罗当时就在监狱里面，因为信耶稣、传耶稣的福音、为耶稣做见证的缘故，被抓在监狱当中。后来保罗就在监狱里面没有停下来，还把福音传出去，就向这个阿里西姆传福音，让他信主了。这个阿里西姆信主成为一个得救的基督徒以后，就在监狱里面跟保罗一起来侍奉神。然后保罗就写信给腓利门，然后请求腓利门能够饶恕阿里西姆，要接纳阿里西姆成为他教会的一份子。弟兄姊妹，这件事容易吗？我们在第三节的角度啊，腓利门教会的领袖应该蛮有爱心的，保罗也说他很有爱心，所以他应该可以接受这样子的一个奴隶。当你是腓利门的时间，本来他是属于你的，帮你做事，他就偷偷的走了，不单是走，连你的财产都偷啊，所以你的家就面对好多的困难。你倘若可以放下，但是总是心里耿耿于怀的，有一件事想起来还是不高兴的，对不对？好多弟兄姊妹在人生的当中都遭遇过这样子的事情。我不晓得你没有试过，有人问你去借钱，你给他了，以为他还你，后来他没有还你，到现在他好像没事一样。当你想起这件事的时间，你会有什么感觉？当然不爽了，但是你就说，哎呀，都过去了，几十年前的事啊，1-2百块算了。但是你再想的话，你还是觉得 哎呀，他还我还是好一点。我都有这样子的经历。所以这个奴隶走了，然后偷钱了，你要他用爱心就包容他，哪是容易的事情？所以保罗写这一封信，你就感觉他是情实迫切的、迫切的，来让腓利门要学饶恕的功课。这代表什么？代表保罗还没够信心，相信他一定会饶恕他，是知道他在心里还是有一点的不容易的饶恕。饶恕其实真的很困难的。在有一次，有一个第二次大战的在德国的这个集中营生还的一个人回忆，他在当时年纪很小，他看见这些德国的军队把他的亲人杀掉，后来他就写一本书，非常震撼性的一本书，叫《我不能饶恕》。这一本书引起很多人的共鸣。我们的爸爸、我们的舅舅他们的那一辈，好多都在第二次大战的时间受到这个日本给他们的人为的灾害，在他们的心里都充满对日本人的恨。这个恨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我还记得我年纪小的时间，我爸爸在路上看到一个比较矮的人，他就说，这个倘若是日本人啊，我就把他一拳打过去了。他是中国人啊，稍微比较矮一点而已。所以你就感觉到他们心里的恨不是那么简单。有时我们在家庭当中，夫妻两个相争有对骂，甚至在意气当中发出怒气的这个言语，对方会怎么样？怒火中烧，然后要他饶恕你，可能要跪地求饶，还是可能有机会，要不然很难啊。到现在他可能还记得你对他讲这句话，可能一生他还记得，到死都没有把这句话放下。我们在工作当中有时会经历到什么呢？有人在你的这个 project 当中抢你的 credit， 甚至有时会设这个计谋让你失去这个工作的机会。我们看见这些只懂还这个办公室政治但是可以扶饶直上的人，你会心里有什么想？很难受的，就是很气的心在心里。我也曾经经历过，是我曾经讲过，我永远不跟这个人在同一桌来吃饭。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我们还在心里感觉不公平，有一些对我们的伤害，不应该这样子发生的事情影响在我们的心里，这个饶恕没办法就做得到。所以你可能会说，我原谅你，我不纪念你的恶，这句话好容易说，说好容易了，但是真的来做心里完全都忘记这件事情，有谁可以做得到？所以这些在心里藏在我们心里内心的这些恨、不爽、不高兴，就成为我们生命的很坏的影响。当我们年纪小的时间，可能你在一个家庭家规很严的一个地方来生活，爸爸讲一句话你就要听话，不听话可能就打得很惨。年纪小了没办法嘛，你不饶恕也不行啊，他是你爸爸。但是你在心里的这个感觉还停留在哪里？停留的这个感觉让你对一些权威老人老师他们讲的东西你不接受，你还是在心里不能和平的跟一些长辈一起来生活。甚至于在我们的教育传统里面常常说，我们要做一个好人，心胸要怎么样啊？广一点，要学饶恕人， 对了，你就说，哎呀，你看我心胸多广，我都饶恕他了。好像我以前对我不好的几个同事，我都跟人说，我都好像忘记他了。但我看这个经文的时间，我还是想起他，所以我还是没有把他放下。讲是讲，心里还没完全的做得到。甚至我们跟人家讲，我都饶恕他了，只是表达我是多好人，我是高举祭司，但是这个错误的动机不能带来饶恕真正的帮助。我们就看一看保罗，他怎么样语重心长的来跟腓利门讲，他要饶恕阿里西姆。是什么原因让保罗觉得腓利门你要饶恕阿里西姆呢？首先我们看见节选初开始的时间，保罗说我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熟圣经的弟兄姊妹，你看保罗的书信，他通常第一句讲什么啊？我奉耶稣的命成为使徒的保罗，现在写信给哪一个教会，对不对？为什么他不讲他是使徒啊？保罗他是一个教会的领袖，他也是教会所敬仰的，他有使徒的权柄，他可以以使徒的身份告诉腓利门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使徒，所以我告诉你要饶恕腓利门。他可以这样写吗？可以。他这样写写下来会有什么后果？腓利门收到这个信，你是大老板，这样子叫我，我不饶恕也不行啊。但是和阿里西姆回来接待他，但是在心里怎么样？还是不爽。用命令，用高压，用身份，能强迫人饶恕，做不到的。我们有时做丈夫的跟太太说，我是你的丈夫，你在家里没有工作，我在外面工作，所以整个家能够撑下去是靠谁啊？靠我啊。对啊，我做得不好，你应该要饶恕我。妻子会怎么样？好不爽啊。前的世代的做妇女的就默默的忍受，在家里几十年，在心里的恨就停在心里。不要小看，我认识一个一对夫妻，太太就是不原谅丈夫，不晓得是什么事情，就让丈夫死的时间也再不见他。所以很可悲的事情都会发生的。我们不是因为这个身份，不是因为这个命令来让人去饶恕。所以保罗很明白这一点，他不用使徒的身份来让腓利门饶恕。所以他在这个经文里面说，我希望你能够做善事，但是不要勉强的来，是出于甘心，只能从心里能够饶恕才有效，不是从心里发生的这个饶恕基本没能够带来生命的释放。饶恕真的能够帮人生命得到释放。我们用什么方法可以学到饶恕的功课？在我们看保罗跟腓利门所讲的理由当中，我们发现有一点非常的重要，就是保罗以福音的角度来解决他与阿里西姆之间的关系。福音是什么？刚才扎利也跟我们分享过，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是因为神的爱，神把我们这些本来罪人的人，把我们的罪赦免，让我们得到他永恒的救恩。保罗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哪边向我们显明。是神无限的爱，无条件的接纳我们， 让我们得与成为他的儿女。然后在神的眼光里面，当我们求神赦免我们的罪，神完全把这些罪一笔勾销，完全的不会再记得。然后所以保罗是从这个角度来鼓励腓利门，你要饶恕阿里西姆。跟腓利门书一起发出去的另外一卷书叫哥罗西书，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提出一句话，他说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所以我们饶恕的动力就是因为神把我们饶恕，我们饶恕我们身边的人。耶稣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就是当彼得问他我要饶恕我的弟兄多少次的时间，耶稣说不是七次，乃是70个次。然后耶稣就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就讲到一个仆人欠着个王好多钱，王完全赦免他，但是这个仆人另外一个仆人欠他一点点的钱，他就不饶恕他。结果耶稣就说这个王就把这个恶的仆人放在监狱里面，意思就是说神对我们的恩情大到一个地步，我们没办法去可以补偿的，神都白白的把我们拯救，把我们赦免。我们身边的人对我们所做一点点的恶，我们都不能饶恕，这个对比差太远。所以我们不可以又要神饶恕我们，我们就不饶恕其他人。从福音的角度，这个成为我们一个非常重要可以饶恕人的原因。所以我在想，我不能饶恕这一个对我那么糟糕的同事，原因我还没深深体会实际上的爱对我是多重多宝贵。求神怜悯我，让我能够看见主在十字架上所承受的，主为我所做的，让我可以也饶恕这个朋友。保罗跟腓利门说，他说腓利门啊，我常常当我祷告的时间，我常常的感谢你，感谢神，因为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对耶稣的信心都是得到众圣徒的认可的。保罗跟腓利门说到第一个让他要信主的，从福音的角度，因为腓利门已经信主了，而且他已经在信仰上得到神对他生命改变的鼓励，所以保罗就看见这样子的事实来跟腓利门说，腓利门啊，我对你有信心，因为神在你生命所做的是远超过我可以想象。所以保罗就是看见原来腓利门已经得到神的救恩了，所以他相信腓利门可以被神改变来饶恕阿里西姆。我们不晓得是不是有弟兄姊妹甚至我们的家里的人对我们做得不好，然后我们可以看见的一件事就是我们都得到神的救恩，我们都得到神的赦免，我们都在神的恩典里面，就求主让我们深刻的体会他的饶恕的宝贵，然后让我们学习饶恕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姊妹。第二点，保罗提腓利门，他提腓利门什么呢？他说阿里西姆就是我在监狱里面传福音他得救的这一个已经成为基督徒了。所以阿里西姆以前对腓利门来讲没有益处的，因为他已经信主了，所以对腓利门跟他的家人甚至对教会都是成为有益处的人。然后保罗跟腓利门说，他不单只是你以前的奴隶了，他现在是你亲爱的弟兄。因为福音的缘故，阿里西姆的身份已经改变，他已经不再是以前的奴隶，也不是偷人家东西的人了，他生命的改变 让我们能够从神的角度来看见一个人。我记得有一个例子非常常常鼓励我的，这个例子就是说，以前美国有个总统叫Ronald Reagan。 Ronald Reagan 他的帮他做衣服的这个裁缝有个特点，就是每次 Reagan 要他做这个西装，他都重新帮他量这个身体，然后做一个好的一个西装给他。他应该有很多他的记录，对不对？但是每一次 Reagan 到他面前的时间，都重新新的角度来看 Reagan。 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我们身边的家人，我不晓得我们每天看到他们的时间，还是觉得他跟以往一样，还是我们会看他是新造的人，他已经跟以前不一样。在神的恩典里面，今天的他跟昨天的他，伤害你的他已经不同。让我们从福音的角度来看我们身边的人，他们在主的恩典里面都有改变。第三，保罗告诉腓利门说，阿里西姆是他的怎么样的一个人。他说，首先第十节说他是在监狱里面被捆锁的时间所生的儿子，意思说他向他传福音，他信主了，他已经成为保罗的属灵的儿子。然后在第十节上面，保罗就更说，在第十三、第十二节，保罗说他是我信上的人，新翻译版说他是我所信爱的。保罗完全接纳阿里西姆，这好像保罗以前所写的一卷圣经，就是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所以阿里西姆是一个新造的人，保罗完全的接纳他，而且不单只是接纳他，而且他是他心所爱的。保罗让腓利门知道，倘若他不饶恕阿里西姆的话，他就是不饶恕保罗心所爱的一个人。所以阿里西姆就看见他所敬重的保罗，他非常敬佩的这个保罗，他是怎么爱这个阿里西姆。我们可能在心里可能对一些人还是有恨意，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没有想到这个弟兄、这个姊妹、这个家人、这个在你身边的同事，其实他是父神所爱的，父爱他。父怎么爱他？倘若世界只有他一个是罪人，父神都差耶稣来把他拯救啊。所以我们看见的时间，从福音的角度，我们对人的看法就完全的不同。不是说我们认同他所做的恶，不是，但是他这个人在神的眼光里面就是神所爱的人。保罗爱阿里西姆，也希望腓利门看见他就是他心上的人。你所恨的人，神可能告诉你说他是他心上人。所以我们岂能还是怀怨怀恨来对待他们呢？求神怜悯我们，能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所憎恶的人。第四，保罗愿意承担阿里西姆所做的恶事的后果。公义跟慈爱不是冲突的，但是讲慈爱不是就不把公义取掉了，讲公义没有慈爱，这个公义就冰冷而且非常的可怕。保罗告诉腓利门说，他所欠你的我愿意承担。然后当大家在读几个经文的时间，保罗甚至说这个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意思说这个是他签名的。 就好像写一个支票，他欠你多少，我现在写支票来还给你。保罗说他所做的恶，我愿意帮他来承担，也让你可以减小不饶恕他的一个原因。我们看见阿里西姆这样子的一个年纪大的保罗，他是使徒还是好像跪下来求他，要他饶恕阿里西姆？你是阿里西姆，你心里会怎么样？心里很感动。原来要饶恕不是讲理由，原来是从爱里面所发出。这个爱的源头就是福音的大能所产生的出来的动力。这个从福音大能产生出来的动力，就让我们能够完全的降服下来，来谦卑的去接受神的教训，来饶恕人。可能你会说，哎呀，谈是容易了，真的要做非常的困难。我们知道真的不容易，但是当我们看保罗的所写的信，但二十一节保罗说，我信心你会顺服。保罗有信心，这个信心的根源是什么？根源就是来自神。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在人不能，但是在神凡事都能。神能够让这个信心得到果效，让真正很困难的事情可以得到改变。我们相信当我们有愿意确定要饶恕人的时间，神会帮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神的恩典里面学习完全的饶恕。当我们真的经历完全的饶恕的时间，我们就经历到生命真正的释放。我们常常读腓立门书，就希望问这个问题，就是腓立门后来真的有没有饶恕阿里西姆？我们从这一卷书成为圣经的正典，它的来源我们大概可以猜得到，腓立门后来真的原谅阿里西姆。后来在这个教会初期教会的重要的文件里面，曾经有一个安提阿教会的主教叫伊哥拉调，他写个封信给以弗所的教会，然后这个以弗所的教会的主教，他的名字就叫阿里西姆。我们很有理由相信，腓立门不单止后来接纳阿里西姆，而且也帮助他在主里有美好的成长，并且让他能够成为以弗所教会的属灵的领袖。所以有一些解经家就说，因为阿里西姆他这一封信对他的多宝贵，所以他成为领袖以后就把这一封信一路好好去保存下来，就成为我们今天新约圣经的一卷。饶恕带来生命的释放，真的。有一个姊妹，她的名字叫郭丽腾潘，也是在第二次大战的时间在集中营当中受虐待。她出来以后，她觉得她要到处宣扬饶恕的工作。然后有一天，她在这个慕尼科的教会崇拜完以后，就见到一个人走前来伸手要握她的手。他突然间认出这个人，就是他被困在集中营当中最恶最残忍的一个守卫。然后他就心里很难去接受这个人对他的这个握手的吼喊。就在那个时候，他就向耶稣祷告，他说，主啊，我不能饶恕这个人，请你饶恕我。当他做这样子祷告以后，他就说当时他感觉到有一个饶恕的心进到他的生命当中，就借着这样子饶恕的力量，他伸手握住这个敌人的手，然后忽然间就发现过去对他的伤害从他的心里得到释放出来。 路易史密提，这个 Louis Smithers 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当我们回忆过去，又能原谅一个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我们将经历到前所未有的自由。饶恕带来什么后果呢？当我们在腓立门书看的时间，我们发现保罗在这个经文的第二十节说，弟兄啊，望你们使我的心在主里因你得到快乐，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到畅快。一说他好像是有很大的担子，但是因为饶恕带来的后果，让他精神上的担子可以得到解脱，他的心里可以带来很大的快乐。饶恕带来，被饶恕的人释放，饶恕人的人生命也得到释放，周边的人都能够感受到从饶恕带来的喜乐。还有保罗好像代表主一样，在天上的主也因为我们能够突破，能够可以饶恕人的时间也得到喜乐。也是黑人，在南非有一个姊妹，当南非还是受到这个种族隔离影响的时间，她有一次站在这个法庭的当中，很气氛很不好的，很不爽的一个法庭的当中，他们是审判一个白人的警察，这个白人的警察跟他的同伴把他十八岁的儿子在很近的距离杀掉，杀掉以后把他烧成灰啊！所以这个女人心里非常的难受，在这个法庭的当中。后来这个案件过去八年之后，这个白人的警察，他的名字叫 Wendy Brock， 他又去他的家，然后把他的丈夫掳去，然后就后来找到这个姊妹，让她去到她的丈夫的地方，然后他们就把她的丈夫放在这个柴上面，然后要她亲眼看他们把这个电油放在她的丈夫身上把他烧死。她丈夫离开以前最后一句话就跟这个姊妹说，原谅他们。后来这个 Wendy Brock 也受到这个法庭审判，就在法庭的时间，这个姊妹望着这个警察，人就问这个姊妹，你可以想有什么希望？这个姊妹就跟法庭的人说，有三件事。第一， Wendy Brock 把我的家人拿走，我希望让他跟我去到我丈夫被烧的地方，在哪边把一些灰好好去给我丈夫做一个埋葬。第二，他把我的亲人拿走，我希望他每两个月一次，每一个月两次到这个贫穷的地方，要成为我的儿子，因为我觉得虽然仇恨把我的孩子丈夫拿走，但是我还有很多的爱可以施予。第三，我希望 Wendy Brock 可以知道神已经赦免他，我已经饶恕他了。所以在座有没有人让我可以走到他的身边，我要给他一个拥抱，让他知道我真正完全的饶恕他。当这个年纪很大的姊妹被拖进去 Wendy Brock 的这个座位的时间，这个白人警察都昏倒了。然后在这个法庭的当中，有人就开始唱 Amazing Grace， 奇异恩典，然后整个法庭都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亲爱的弟兄姊妹，还有心里有谁你不能饶恕？还是有谁 你要完全的向他道歉，让他可以在神的恩典里面来饶恕你。当饶恕充满你的心，也充满害过你的人的心的时间，还是让你伤害过的人他心里充满饶恕，你才真正经历耶稣带给你丰盛释放的生命。